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20年讲法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7日。今天早上，家人同修在练完功后对我说，昨晚梦见师父来了，带着我们一起学20年讲法。同修说梦境非常真切。这个梦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交流了一下，师父的20年讲法，我们很久都没学了，那么我们就学学吧。在学完了转法轮后，我们各自学了一遍这篇讲法，晚饭后我们又集体学了一遍。下面我就把学了师父的20年讲法的认识谈一谈。第一部分，正念对待邪恶的最后疯狂。在近期，中共邪党内外交困，在其面临解体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了最后的疯狂，在各地出现大面积骚扰，一些地方的洗脑班死灰复燃，一些地方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前段时间不少同修都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我自己一时也生出了一些怕心。学了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的这段法，磨难也好，邪恶的迫害也好，不管怎样，你们走过来了，真的走过来了，剩下的已经不足以对大法弟子整体构成什么破坏了，只能是对那些没有走好的。有些地区还有所谓的考验他们。从中我得到了启悟，其实是我自己把邪恶看大了。我发现自己有邪恶要最后的疯狂，这一念头其实都是错的。仔细回忆这么多年来，邪恶从来没有停止过作恶，骚扰、绑架什么时候停过？邪恶就是毒药，叫毒药不毒人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其完全销毁了。这一切迫害的表现并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们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有护法神看护，谁敢来无理的迫害，都是旧势力执意冲着大法弟子的人心来的，是旧势力操控邪党恶人干的。其实邪恶在正法中只会被销毁的越来越少，那么不管什么时候，在任何地区，邪恶的迫害能发生，特别是大面积的绑架能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邪恶真的又厉害起来了。我回忆这么多年来，我知道和看到的，凡是大面积的绑架能发生的地方，有这样一些情况。一、乱法，包括演讲乱法现象严重的地方，这些地方众多同修参与其中，跟人不学法的现象普遍，不上明慧网，不尊重明慧网的现象普遍。二、同修之间不能向内找，矛盾尖锐，形成派别，众多同修深陷其中，长期不能化解。三、在经济上不能走正，出现集资、传销、 和利用同修关系形成所谓销售网络。四，一地同修普遍懈怠、放松和麻木，严重不注意安全的现象非常突出，如大面积使用一些有安全隐患的通讯和社交软件，经常召集众多学员参加的交流会，搞一些极端的标新立异的做法，比如把众多学员集中在一起24小时学法等等。这么多年，我知道和看到的凡是大面积的绑架发生的地方，上述情况都存在，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但不管哪一种原因，实质都是因为没有按大法的要求走正，才被邪恶钻得了空子。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我想，不管邪恶一时表现得如何疯狂，我们就是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及时在法上归正自己，杜绝各种不正的状态和现象，那么邪恶就会自灭。同时，我们有师父赐予的佛法神通，我们真正重视和增加发正念的次数，迫害就会在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中解体。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还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第二部分，及时唤醒和找回迷失的学员。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吗？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非常的大。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距正法结束真的不会太久了。我想，如果我们有认识这些迷失的学员的，可能真得要去帮帮他们，告诉他们真相，唤醒他们了。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新经文在棒喝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3日。师父新经文在棒喝发表以后，对我震动很大，反思自己的一点一滴，多少存在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是历史的教训》里所说的乱法苗头。由于自己从小名利心、显示心严重，走入修炼后知道控制，当学法少时，观念就会左右自己的大脑，掺杂着显示心帮助同修悟，引导同修找根本执着，而且很快突破病业假象观，从而名利心被带动了，就会以帮同修为由，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找执着，好让同修赶紧提高。事情本身是好的，关键是在此过程中掺杂了求名的心，就会在切磋时有些飘飘然了，认为自己悟的法理对，一旦和同修不一样的悟法，就想方设法说服同修同意自己的观点，如果不同意心里就不高兴。学习了师父新经文再棒喝，才如梦初醒，觉得大法是多么严肃，差一点点都不行，为自己有一点点乱法的念头而后怕。虽然表面拒绝了同修邀请的所谓交流会，但最终还是看了看，说了说，参加后才后悔，发现组织者言谈举止不符合师父的法，成了常人中的协党主持会议、走流程、走过场。后来的频繁交流，我就再也没参加。师父的新经文也棒喝了我，否则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看了明慧网7月26日的文章，学习新经文再棒喝，看唐山市618事件。里面提到给病业同修用功能治病，同修们维护此人的行为，就是对同修不负责，对法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以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30多位同修遭绑架，给法带来很大损失。痛定思痛，我弟也存在一些不正的现象，想跟同修们切磋，以免走弯路，给法带来损失。其一，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同修悟到法理到处去说，有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同修根本就不知所云，一头雾水。我在半年前听到此同修谈体会，我也是听得头直痛，不得不赶快离开，从此不给其市场，不再接触此同修。也有同修一味地宣扬自己如何，我们要以法为师，谁悟到什么都是自己当前的认识，不能把师父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说，接着说自己的体会，这样不尊师敬法，成为旧势力迫害你的把柄。比如身体出现病业假象，长期不好，车祸、摔伤等等意外，可能与这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们修炼方方面面都得做好，也许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只是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多学一学，也要学精进要旨、新经文再棒喝，切磋时要谈自己怎样提高心性过关的，有了矛盾怎样向内找的，以及怎样做好三件事的。其二，各自为政，帮帮派派，哥俩好哥仨好的，所证实法的事基点在人上，执着自我，执着个人爱好等等，主要表现是一，协调人之间互相不服气、妒忌、不配合，给证实大法造成损失；二，不尊师敬法，把大法书随便乱放，真相资料堆积过期，没有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被老鼠咬得破烂不堪，甚至当年的神韵光盘还没有处理掉。我为这些资料感到惋惜和痛心，师父法相随便摆放，位置不恭敬严肃。三，同修间不检点，不避男女之嫌，造成同修家庭矛盾重重。四，表面谦虚，其实自大，对同修善意劝说不接受，一味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还冠冕堂皇地说谁怎么悟谁就怎么做，给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给同修造成干扰。五，人心掺杂在三件事中，老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问题， 同修提醒多学法，当事人却说家务事太多，要圆融好家庭等等。多学法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在各地讲法中也多次提到多学法的重要，自己不悟还用法来掩盖。由于人心重，在一次配合揭露当地邪恶中，由于法理不清晰，没有配合整体，给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本片被派出所骚扰迫害的昔日同修不少，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很大。其三，邪物走入小道乱法。有同修看了明慧网上文章说，一个大法学员由于当时家庭环境的限制，为了减少干扰，在有邪党标志的地图周围贴小字贴法轮大法好，效果很好，本地有好几位同修都积极参与其中，但有的说却贴在地里就庄稼，贴在家里就桌椅，还有很多学员跟着去做，说贴了房子不掉渣了，如此云云。修炼想走捷径，有所求，这不是走邪路吗？这不严重干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吗？有的人在学员中很有威望，是720以前的老大法弟子，遭受过残酷迫害而不动摇，出来后不知自己是否反思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惨烈的迫害，还当成英雄模范去宣扬，是什么心带动下这么干的呢？提一个建议，静心学一学精进要旨，一点一滴对照自己，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不管自己有什么功能和本事，都要以法为师，一步一个脚印的扎扎实实学好法，实修自己。当初那么残酷的迫害都走过来了，越到最后越严格，我们一定要走正，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啊。当同修为了什么事情相互切磋时，无论对与错，都要静下心来找找自己。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层次有限，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进入师父在新经文在棒喝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参与很深的学员，旧势力能放过你吗？清醒吧，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我建议你们远离其人，不给其市场。修炼的严谨，一环扣一环，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视警察的眼睛，慈悲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悠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4日。2019年的暑假期间，同修们救人心切，商量后选择了去游客众多的海边向世人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像遇到宝贝时的侧耳倾听后选择三退的，有打开心扉真诚交流后选择三退并欣然接受大法真相资料的，有说谢谢的，也有摆手不听的，还有反驳的等等。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几个同修讲完真相后准备回家，刚坐在岸上的椅子冲去脚上的沙子，就来了几个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问，你们刚才都做了什么？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吧。我说，我们做个好人没有错。同修也对他们劝善，他们还是让我们去一趟。当时乘凉的人很多，为了不让世人误解，为了不影响世人得救，我们三名同修穿好鞋子和他们上了车。路上我们边发正念边讲真相，整体配合，心中求师尊加持我们正念正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彻底清除另外空间操纵警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生命。 进了派出所，他们要我们写出名字，我们正念制止，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信仰自由，迫害违法，在中国大陆修炼大法完全是合法的，并讲了美国新出台的迫害人权恶棍的政策等等。接着告诉他们，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们不是罪犯，名字我们是不会写的，不写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将来不被追责，我们也绝不会写的。你们被上级骗了，可我们不能害你们呀。他们的表情缓和了一些，然后各自去忙了。师父的法不断打入脑中，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选自《红营二》，师徒恩。我们能感受到师尊的加持，师父的法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我明白是师父的点化，明白该如何做了。于是我走到刚刚那个反驳大法真相的警察面前，边讲大法真相，边用强大的正念直视他的眼睛。他由开始的反驳，到不吱声，到不敢看我的眼睛，到盯着电脑，脸红红的，紧张的不停地擦着汗。我一直站在那里正视他的眼睛，明显地感受到操控他的邪灵解体了。之后我需要去二楼时，他非常客气地毕恭毕敬地帮我打开门，他的眼中流露出善良与敬佩。我和同修们形成整体，互相鼓励、配合、提醒。我们除了背法，就是发正念和讲真相。看着忙忙碌碌的警察，他们的表情透着疲惫与无奈，也透着对曾经向往的美好工作与现实中的变异实况的失望与难过，觉得不明真相的他们真可怜。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所长非法提审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怕，心中只有一念，我终于可以直视他的眼睛了，这是他有机会得救的好事。我坐在沙发上，正念十足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几次询问我的姓名，我每次都坚定地回答大法弟子。他很生气，我不动心，我正念很强，入定了。他再说的啥我都没搭话，只是心态平和地盯着他的眼睛不动。他诧异地问我，你怎么不说话了？之后他和一个指导员强行摘下我的包，从包里也没有得到我的个人信息。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保护下，所长也没再为难我。当他说的观点不对的时候，我都用正念和善念启迪他的理性与良知。最后他让我去一个房间等着，送我下楼时他很客气，完全没有了恶的因素。他接着去例行公事似的非法提审另一名同修了。我们三名同修都是正念否定迫害，除了发正念就是讲真相。最后所长去忙别的事了，我们三位同修一起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给四个年轻的警察全面地讲了大法真相。他们和我们像朋友一样说说笑笑的，时而问问我们一些他们不明白的疑惑，我们都做了回答。晚上十点多，所长回来了，他重复着之前的说辞，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传销吗？我也认真地说，知道。我们和传销不一样，传销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的，我们是为别人着想的，怎么能一样呢？他又说，你们这样会影响孩子和家人的前程的，你知道吗？我笑着说，不会的。我还要再说什么，他示意我不要再说了。他转身让小警察把我们的包拿来，说让我们走吧。他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为他的选择而高兴。我在心里向师父双手合十， 谢谢师父。师父在法轮功中讲，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因为所长还有事件要出警，所以我俩一前一后的走出了派出所大门。我真诚地说，谢谢你，祝你幸福。深夜我和同修终于平安到家了，向内找还是自己在修炼上放松了，懈怠了。同修也找到了妒忌心、欢喜心、不善等执着心。千万年不遇的宇宙高德大法让我们得到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是啊，只有无私为他才是一个生命最好的选择，只有修出慈悲才能兑现史前大愿，才能主持正法，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叩谢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相不要讲高，修炼体会不适合发给常人。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号。多年来，赤峰市地区一直有同修自己编写真相资料，不是用明慧周报现成的，比如把媒体文章、明慧交流文章、政见交流文章下载印成单页散发。从去年底到现在，由于疫情爆发，有同修把刘伯温预言印成单章和64开小册子在大量散发，在散发的资料中有一篇是明慧文章，内容有改动，题为为什么伊朗和意大利疫情这么重。最近又有同修发现一种真相资料，与司灾神的对话，一个修炼人的感悟，这篇文章也是从明慧上下载的，而且内容有大量的改动，里面有师父说，我个人体悟，这是一篇修炼体会文章，作为真相资料在常人中大量散发很不合适。个人认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不能根据个人喜好随意编发，修炼体会文章是不能在常人中散发的，不但救不了人，还容易让人不理解，产生抵触。讲真相不能讲高，在这方面师父已经多次讲过了，请同修们重温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弟子理解，现在已经到了正法的最后，法正人间在即，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现在讲真相重点有变化吗？是否要更直白地告诉世人？师父，没有变化，原来怎么做的还怎么做，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有变化，我就会在明慧网上告诉你们。讲真相要想救人，不能讲高，讲高了反而起副作用，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教训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讲真相中稍微讲高一点，我告诉大家，你就不是在救度众生，你就是在往下边推众生，你不能讲高，讲高和讲低，这绝不只是简简单单一个把握的好不好的问题，是你救众生还是毁众生的问题，所以讲真相的时候绝不能讲高。建议同修从明慧网上下载现成的真相资料，那上面内容最全了，建议发资料的同修发前自己先看一下，不要见到什么资料就发。一点建议，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同修提个醒，不要有事了才注重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6号。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起起伏伏，有时状态不好，法也不愿学，懒散，到晨练时间起不来，经常睡回笼觉，过关时守不住心性。我困惑，怎么总是反反复复？近日一个协调同修来学法小组交流时，他说了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给同修提个醒，不要有事了才注重发正念。我一下子醒悟了，回想自己状态不好时，往往是正念发得不好，虽说四个整点也坚持发，之外还能多发两三次，但细想质量不好，不能入境，有时发10分钟正念还要看一两次表，这怎么能行呢？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岂能达到立刻劈山邪恶尽灭？就像两军激战一样，你看着表打仗，那会是什么效果？细究还是走过场，心没静，意不专，没有达到神的境界，才有这种表现的。交流中有个同修谈了发正念的体会，他说他比较忙，没有大块时间发正念，但是他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发正念，不管干啥脑子从不闲着。做菜时把菜下锅后，他一边看着锅一边发正念，拖地时一边拖地一边发正念。他说少则2-3分钟，4-5分钟，多则半个小时。学法累了发正念，发正念累了学法或者练功，这是最好的休息。晚上睡觉躺下后，不是马上入睡，躺在那儿也不用立掌，先集中精力发一会儿正念，经常是发着正念就睡着了。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做，修炼状态非常好，正念足，人精神，干扰少，没怕心。有一次一个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车撞了，昏迷中被别人送进医院急诊室，当时同修挎兜里有不少大法真相资料，同修被举报，几个警察也到了急诊室等着同修醒后把人带走。这个协调同修知道后，和另一个同修马上赶到医院，他让另一个同修在外边发正念，他自己不慌不忙进了急诊室，跟昏迷中的同修说，你醒来不能在这里待，得马上走。昏迷中的同修真醒过来了，他搀扶着同修在警察眼皮底下出了屋，警察居然没发现。发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我们要珍惜，好好利用。就是力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能干扰得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发正念不重视，对邪恶清除的不够。如果重视正念之下，这些宇宙百物真的什么都不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就像清扫屋子里的灰尘一样，你3天打扫一次和天天打扫，时时打扫能一样吗？打扫越勤，空间场越干净，干扰越少，麻烦越少。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3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3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发正念不能流于形式，动真念才管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你放松了，邪恶就祸害你。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恶党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 本地还有一个同修是开三轮车送货的，每天很忙，但是他发正念很勤。他说，我经常是开着车发正念，开始不习惯，马路上车水马龙，声音嘈杂，静不下来。可是发着发着就能静下来了。一边开着车，一边发着正念，仰观六路，啥也不耽误，效果很好。当然，这只是他的情况，不可效仿。发正念一定要主动，不要被干扰了才想起发正念，那样太被动，往往会造成损失。到最后了，师父为每一个还没提高上来的弟子着急。那我来说，自我、怨恨、急躁、强势，正是自己等人心都很重，我也着急。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受同修发正念启发，我每次发正念时，都把我时常反映出来的这些人心定住，全面围剿，不停地灭，感觉效果很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不下自我是把身体当做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9日。在修炼中有很多过不去的关，都和自我有关。在修去自我的时候，往往在难中去这颗心，但是并没有跳出来看。如果跳出来看，其实去掉它很简单。很多关过不去，其实都是自我在表现。比如说，哪个人说话刺激到我了，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了，拿了东西也不和我打个招呼，谁谁背后说我坏话了，我喜欢的什么如何如何了等等。看起来这些是名利情的东西，是对名利情的放不下，其实是对自我的放不下。如果仔细看，那些想法里面都有一个我字，而这个我执着的并不是另外空间的什么，都是我们肉身生存的这个空间的东西，也就是这个身体在表面空间拥有的什么名利等东西，是这个身体想要、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名誉上的什么，都是被这个肉身享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有物质身体，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还必须有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带有自我个性的人。而我们知道，主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另外的脾气、秉性、特性都不是自己。在生气、不乐意的时候，都不是主元神在主宰，那个时候其实是入了戏了。就像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受到不公的待遇时，自己心里好像也有一股火，这就是入戏了。而人身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这个肉身只是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让我们在人中生活救人，而这个工具的感受并不是真正自己的感受。吃饭睡觉就像对这个工具的保养一样，让它能正常发挥作用，其他的什么对食物的欲望等等，都是工具在想。就像一个扳手，它会想待在干燥阴凉的地方，最好不要晒到太阳，不要受潮，最好还能上点油，油越高级越好，最好还能拿块布包一下，最好还能是块好布。看它的欲望似乎还是无止境的，有什么好的，如果能更好那就更好，都是这个工具发出来的。这个人体也是一样，怕吃苦，想舒适，就为此去争取、去争、去斗。如果主意识放纵了这种要求，就像我们在用一个扳手，还给它上最好的油，用最好的布去包，
恨不得给供起来一样，那哪里是正常的状态？给他一个维持不坏的状态，其实就足以了。那些追求常人的幸福，其实并不是由主元神发出来的。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站在工具的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而不是把工具的感受当成自己的感受，那才是跳出了人，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衡量，能够摆脱后天观念、外来因素的干扰。认识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那些什么名利情都变得十分渺小，那些难过的关、精神上不能接受的所谓屈辱都已经在脚下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时真相一定要讲到位。文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9号。7月4号下午，我看到小区书记领一伙人拿着花圈，他们说中共协党党员退休教师杨老师死了，大家都感到很意外，他很健康啊，怎么会死了呢？后来我到他家去看看，听她丈夫说，是7月1号那天，小区搞庆祝协党的生日活动，她也去参加了。早上从家走时，身体正常，没有什么不良症状，人是好好的呢。参加庆祝活动的过程中，有一项是党员再次宣誓，宣誓之后，杨老师还代表党员朗诵一首中共协党的诗。朗诵完下台后，随即就感到身体不舒服，口吐白沫，不能说话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一直昏迷。大家赶紧送他去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他脑干动脉破裂出血，抢救无效死亡。这件事看起来是事发突然，其实也是必然。我曾经给杨老师讲过真相，劝他退党，他看我岁数这么大了，身体还这样好，当时也同意退党了。但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呢？我悟道，我在讲真相时没有讲到位，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最基本的真相都没有讲到位。他只是看到我修炼大法后，80多岁了，身体还这样好，基于这样的目的就答应三退了，所以他对中共协党的本质认识不清。另外，其实也是主要的一方面，正因为他没有真正了解大法真相，没有对中共邪党谎言毒害的真正认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参与庆祝邪党生日的活动，当众宣讲对邪党表忠心，向世人发放大量的邪党因素，后果不堪设想。大法可以救人，但人必须是诚心诚意地相信大法好，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通过这件事，我也吸取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救人时真相一定要讲到位，不能敷衍了事，三言两语就完事了，要真心让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和邪党的谎言邪恶，才能真正救了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男女同修总在一起适不适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2日。除夫妻或者其他家人以外，男女同修总在一起做大法的事到底适合不适合？我有这样的看法，男女同修偶尔一起配合做大法的事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需要必须男女配合才能完成，最好两人以上，或者避免独处。如果不需要更多的人，那最好也是每次和不同的人配合，不要总是同样的两个男女在一起，这样就不容易产生同修情，也不会被人误解，或者被旧势力利用来钻空子。
前段时间我弟有同修被绑架，我觉得与这方面有关，因为我才和他们接触过几次，第二次见面时就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只是从侧面说了一下男女有别，要注意这方面，本想下次见面时再提这方面的事，结果还没到下次见面的时间，他们俩就被绑架了。他们俩被绑架后，我听以前和他们接触过的同修说了关于他们的一些事，我心里很自责，为什么发现了问题不直接提醒呢？还是爱面子心，怕得罪人，又怕给对方不好的印象，总之都是维护自己的心，而没有对法负责。如果当时说出来，至少同修多得到一次善意的提醒。修炼是严肃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大法的形象，要做到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所说的，怀大志而居小节，时时刻刻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虽然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还有常人的一些心，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高，尽量做到最好，才不辜负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写出此文是想提醒同修，如果看到哪个同修有问题了，一定要善意指出来，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心。只要我们出发点是善意的，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无论他当时高兴或者不高兴，接受不接受，都要指出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作为真修弟子，一定会向内找自己的，即使当时不接受，过后也能想明白。这是对法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不要再让邪恶钻我们的空子了，我们要形成整体，我们人人都能站在法上考虑问题，邪恶就再也没有招数了。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